揭秘始发港及目的地。始发港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南海一号从泉州港出发，个人认为判断南海一号出发的港口应当根据两个主要证据，首先是船货商品的集散地港口，其次是商品的产地。我们先来看看金银货币的产地与集散地。南海一号目前出土的黄金货币中，可以提供产地和集散地的品种主要是金叶子。南海一号的金叶子按照铭文中关于店铺名称分类，共有韩四郎、王助教、晋李四郎三种。这些戳印显示，黄金货币的制作与销售地点都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从田野考古发现来看，各类黄金奢侈品也产自制作金银币的店铺。300多千克的银挺又何如呢？其中也有不少银挺自明了产地，杭四二郎25两银挺标记了店铺的地址，坝南街东。第11船舱银挺凝结块中剥取的张二郎经销挺银银挺，虽然无法看到其店铺地址的铭文，但在杭州玉泉出土的金牌中有张二郎的标记，说明产地在杭州。经销挺银中的经销二字是南宋银挺中最为常见的文字，南宋都城在临安，经销说明其产地同样也在杭州。从商业贸易的角度而言，产地与采购地不一定是相同的地点，而采购地点与集散地关系密切，与南海一号装船的地点更是密切相关。南海一号的金银货币奢侈品产地为南宋时期的临安，那么其交易或集散地又在何处呢？南宋临安从事金银货币、金银器皿与首饰的制作销售机构，被称作金银盐沙引交易铺。吴自牧先生在《孟良录》有相当精彩的记载：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沙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未知看朵钱。并诸作分打萨卢贝，纷纭无数。并提到李博士桥、邓家金银铺、汪家金纸铺等店铺。南海一号出水的金叶子中，王助教的店铺以及韩四郎的店铺地址均可在南宋时期临安金银店铺分布图上找到。从南海一号的出水文物并结合文献的综合判断，其上货的第一个地点是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那里有当时影响世界的金融街，是贵金属生产与销售中心。再来看看瓷器，船上10多万件套的瓷器产自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不同窑口，对于数量众多的瓷器而言，产地分散，集散地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林世民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江夏码头遗址、鱼浦城门遗址和码头基址进行了考古工作，特别就东门码头遗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从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角度证实了古宁波港是宋元时期景德镇陶瓷的外销集散地之一。宁波大谢岛的考古发掘在2米多的堆积中，不仅发现了南宋时期数量庞大的景德镇、龙窑泉两个窑口之瓷器， 还出土了瓦、瓦当以及陶牌水管等建筑物遗存。这些遗存恰好印证了林先生关于宁波作为瓷器仓储地的观点，且林先生发现的部分景德镇窑口的瓷器与南海一号上的基本相同，因此可以确认船上景德镇瓷器的集散地在宁波。综上所述，黄金白银货币制作集散均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白银货币重量在300千克以上，有相当的重量，价值又如此之高，显然运输距离越近越符合商业成本与安全运输的原则。因此南海一号始发港推测为杭州是有充分依据的，加之宁波作为景德镇龙泉窑口瓷器的集散地为佐证，其航行的路线也非常顺畅合理。目的地港口，推断南海一号的目的地港口之依据主要是船上黄金奢侈品类船货，因为中国瓷器在东南亚至非洲都有分布，铁器在东南亚分布广泛，不具备排他性。南海一号出水的黄金奢侈品商品虽然数量少，但是排他性好。我们分析黄金奢侈品的文化艺术风格来看，项链模仿西方或伊斯兰文化区风格者不少，完全中国风格也有，还有艺术融合风格的。南海一号出土的伊斯兰风格带垮与出土于大伊朗地区的10至13世纪黄金饰品风格相近。从此类商品完工的角度而言，成品与中间产品并存。南海一号的戒指有不少未完工者，即宝石并未镶嵌。大伊朗地区的斯里兰卡则是宝石主产区。显然，这些首饰镶嵌宝石的工序要在南海一号目的地港口或附近才能完成，之后才能进入销售环节。从数量上来看，模仿伊斯兰风格的产品以及中间产品比例大，这种比例说明船载黄金产品在生产工艺和交流贸易上处于比较成熟的状态。除此之外，南海一号出水的天平砝码与沙特阿拉伯塞林古港出土的13世纪的砝码一样。砝码的发现更证实了此类贸易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而非初期。因此，无论是带有伊斯兰艺术风格的首饰还是未完工的半成品，将南海一号的远航目的地港都指向了阿拉伯半岛或波斯湾沿岸港口。